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咦，咱今日来查考但以理书。
我们今天查考但以理书。
小弟啊，有定今后的大概两三个月，小弟说啊，有伫只个星期三晚间拢来介绍但以理书。
小弟预计这个月，今后的几个月呢，这个晚间聚会如果是星期三的话，就来查考但以理书。
今日咱对第一章来讲一部分。
今天从第一章来说一部分。
但以理书的内容，因为这是预言而且跟末世有极大的关系。
但以理书的内容是预言和末世有其他的关系。
虽然平时咱并无定定来解说，
所以平时并不常常去介绍。
不过咱今日咱将传播做一个真概要的介绍，
但今天我们从全部做一个概要的介绍，
然后将第一章讲一部分，
然后把第一章说一部分。
今日若听有，后边就拢听有啊。
如果今天听得懂的话，那以后就都听得懂了。
我大概先有用十分钟的时间来做十二章的讲解。
这个我先用十分钟的时间来做这十二章的一个简介。
但以理书拢共十二章，
但以理书总共十二章。
我的重点无偏向伫迄个考据哈，迄个部分。
我的重点不会放在考据的部分。
有的人咧怀疑这卷圣经的真实性，
有的人会怀疑这一卷圣经的真实性。
伊伫虾米时间写的？
他在什么时候写的？
主前六世纪，还是主前两世纪？
是主前六世纪还是主后的两世纪？
一寡其他的圣经的特别的疑难，
还有其他圣经的疑难。
我想我的重点不是在这，
我想我的重点不会放在这个地方。
我是在咱一般的了解跟中间的教训，
我会放在一般的了解跟其中的教训。
假如咱以后咱听到真好以后，要来查考遐有问题的疑难，咱就进一步来查考。
如果当我们的程度提升之后，以后再来查考那些疑难的部分。
一般人咧了解但以理书有一个上直接的方法。
一般的人如果要了解但以理书，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因为头前六章，后边六章。
因为前面六章，后面六章。
头前六章是历史的部分。
前面的六章是讲历史的部分。
后边六章是预言的部分。
而后面六章是讲到预言的部分，
所以一般人咧分段，就分做这两段。
所以一般人要是分段的话，就分成这两段。
头前的历史故事真趣味，
前面的历史故事是很有趣的，
可能咱嘛听过真多，
可能我们也听过了很多。
我介绍另外一种的分段的方法。
那我现在介绍另一种分段的方法，
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
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
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第八章到十二章，
第二部分从第八章到十二章，
用安尼落分段，
会用这样下去分段，
因为对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
因为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
到第七章结束，
到第七章的结束，
这一大段是用主前大概六世纪左右的阿兰文写的。
这一段是用主前大概六世纪前的亚兰文写的，
用亚兰语都写呢，
是用亚兰语去写的。
中间牵连到一寡外邦的国家，
中间提到了一些外邦的国家，
但是第八章开始呢，佮用希伯来文都写。
但是从第八章之后呢，又开始换成希伯来文写。
所以咱会使讲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三节，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
这用希伯来文写，
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结束，这一段段用亚兰文写。
而从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都是用亚兰文写的。
最后第八章以后，佮用希伯来文写。
到第八章之后，又换成希伯来文写的。
咱若将第一章这段希伯来文写的，甲当作一个引言，人要作文的第一段引言。
如果我们把前面这部分把它当作是一个作文的引言，
第一章的部分，
把第一章的部分，
麦加含入去，麦加包括在第一段来对，
不要把它包括在第一段里面。
那安尼，拢总十二章两段式的，
所以这样总共十二章可以分成两段式的。
第一章引言扣掉，
把第一章引言的部分扣掉。
第二章到第七章，这用阿拉文写。
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结束，这段用亚兰文写的。
对象是讲犹太人以外的国家。
这个讲的对象是犹太人以外的国家。
第八章以后，希伯来文写的，讲的是神的国度。
在第八章之后，用希伯来文写的是讲神的国度。
所以这就是这个分段。
这就是分段。
咱对伊的迄个结构哈，伊的安排先做安尼分析。
我们对于这整卷的结构先做这样的分析。
我现在直接说第一段的重点。
那我现在直接来说第一段的重点。
我们这要很注意听的。
这边我们需要很注意的听。
因为总共12章重点刚才在这。
因为总共12章重点就在这边。
咱平时所学的都是很片段的，这样很零碎的啦。
我们平常所学的都是一个很片段的。
刚才说比但罗山亚坑啊，但罗黑油，那种单独的故事。
譬如说丢到狮子坑或是丢到火炉里面，都是很片段的故事。
那故事我们都知道，
这个故事我们都很了解。
但是这个故事要证明什么东西，
但这个故事要证明什么东西，
这是但以理书规管要跟我们说的重点。
这是但以理书整卷要告诉我们的重点。
所以规管的重点我们常常无把握正确，
所以常常整卷的重点我没有办法把握的很正确。
局部的故事就是的，
局部的故事我们很熟，
整体是要讲什么，无啥知影。
但整体在说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
所以第一段的部分，
所以第一段的部分，
讲到神对遐个外邦国家的计划，
讲到神对那些外邦国家的计划，
麦当讲到外邦国家的兴衰的历史，
或者可以说是外邦国家兴衰的历史。
这外邦国家是跟犹太人有关系。
这外邦国家和犹太人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说的内容是对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然后跳到世界末日以前的国度。
所以他走的是从巴比伦开始，马代、波斯、希腊，然后
罗马，
然后跳到后面的国家。
这几个国家对咱现在来看都已经应验，
这几个国家对我们现在来说都已经应验了。
但是在单一历的时代，
但是从但以理的时代，
是巴比伦，
是巴比伦，
是波斯，
是波斯。
后边伊就唔知呀，
后面几个国家他都不晓得了。
所以咱比但以理较有福气，
所以我们比但以理还要有福气。
咱看到这历史应验，足清楚诶。
我们看到历史的应验是很清楚的。
所以一直到第七章，
所以一直到第七章，
伊个列国是跟犹太人的国度有关系。
这个列国是和犹太人的国度是有关系的，
无关系，无要讲。
没有相干的都不说，
因为无关系，你讲吼，无猜时间。
因为不相干的说了也是浪费时间。
跟犹太人的国度有关系，嘛跟神的国度有关系。
和犹太人的国度有关系，和神的国度也有关系。
所以到第七章结束，伊就讲这个世界列国的兴起甲衰败。
所以到第七章结束，他就说明了列国的兴起和衰败。
到最后讲神的国度永远长存。
最后说到神的国度永远长存。
第八章以后，
在第八章之后，
这是第二段，
这是第二段，
要讲到神的国永远存在。
要说到神的国是永远存在，
所以这样，不管是外邦国家还是神的国家，
所以不论是外邦的国家或是属神的国家，
这样跟配合起来，
这样配合起来，
我们发现一个线索，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线索，
全世界神的掌管，
全世界都是神在掌权，
神在幕后掌管，
神在幕后掌权，
神就是在人的国度中间在做主啦，
神是在人的国度当中做主的。
但以理书十二章这么多故事归纳一句话，
但以理书十二章总归一句话就是这一句，
有人有国家以后，
有人有国家之后，
神在人的国中在掌管，
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这是但以理书也基本的宗旨。
这是但以理书最基本的宗旨。
第一段，咱用二章到七章来看。
第一段我们从第二章到第七章这样看，
因为第一章是做引言，
因为第一章可以算是一个引言。
咱稍等会讲第一章，
我们待会再来说第一章。
我现在先举一个例，
我现在先举个例子啊，
二章到七章，安尼拄啊六章，
这样总共六章，
你拄啊二三四三章甲排出来，
把二三四这三章排下去
啊，五六七排出来，
五六七再依序排下去，
安尼都对称，
然后下去对称。
第二章，
第二章
对第七章，
是对第七章。
咱因为咱咧读圣经是平面的啦，哈，平面的第二章算第三章、第四章，咱咧读是平面的。
因为我们平常读圣经是平面的，第二章接续下来就是第三章，然后再第四章。
但是圣经另外一种读法，
但是圣经的另外一种读法，
迄跟咱的文化背景无啥同款，
这和我们的文化背景是不太一样的。
伊是立体，
它是立体的，
所以。爱用规管啊，安尼都对照，
所以要用整卷下去对照。
你甲看第二章对第七章，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对到第七章，
一章对一章安尼，
是一章对着一章，
一对一的对称安尼，
是一对一的对称。
第三章对第六章，
第三章对到第六章，
第四章对第五章，
第四章对第五章，
你会当。那要写的做诶哈，你的阿拉伯数字卖写滴滴写恰恰哈，这里七安尼哈，七七字形安尼哈，对称安尼，会当对着讲二章对七章，三章对六章，四章对五章安尼对落来。
如果你要记录的话，要记得第二章要对到第七章，然后把它对下。
我举一个例给大家参考。
我举一个例给大家做参考。
对出来，你也会叫讲故事无同。但是伊要表达的观念是同款的。
对，所以你会发现他讲的故事是不一样，但是所要传达的内容是一样的。
我用咱熟悉的故事给大家知影。
我举我们最熟悉的故事让大家知道。
咱顶日讲到但尼利的三个朋友被弹到黑油来对。
我们上次有说到但尼利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炉里面。
是第几章？
那是第几章的故事呢？
第三章。
第三章。
哈，信心三勇士。
是信心的三勇士。
被弹入黑油，
被丢入火炉，
最后神给他们保护平安，
最后神保护他们平安。
好，类似的故事第六章，
同样类似的故事出现在第六章。
但尼利个人被弹入山崖坑，
但尼利个人被丢入狮子坑，
都是危险，
都是危险。
表面看都没人能救但尼利，还是他这三个朋友。
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人可以救但以理，或者是救他那三个朋友。
最后向神拯救，
但最后是谁拯救他们呢？
神拯救，
是神拯救。
所以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在黑油中被救出来，神掌管，神上大。
所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火炉中被救出来，是神掌权。
但以理对三个被救出来，神上大。
但你从狮子坑被救出来，也是神掌权。
告诉。不同款，
这两个故事是不一样的。
伊要表达的信息是同款的，
但他要表达的讯息是一样的。
唔管你多一个王，偌伟大，
不管你哪个国王多么的伟大，
还是讲偌残暴，
或者是多么的残暴，
神也无允准。
要是神不允许的话，
你就无多伤害神的百姓，
你就没有办法伤害神的百姓。
表面看你的力量足大，
表面看你的力量很大，
其实真只有神在真正在做主啦。
但事实上只有神在做主，
所以第二章对第七章也是同样，
所以第二章对到第七章也是一样的，
第四章到第五章也是同样，
第四章对到第五章是一样的。
这样刚好三组啦，
所以这样刚好是三组。
第一段里面刚好三组，
在第一段里面分成三组，
这三组对照的表达的观念都同样，
这对照的三组所要表达的观念都是一样的。
神在世界人的角度中间在做主，
神在人的国度当中做主，
所以世界最后就是神的支配，
所以世界最后就是神在支配
啊，所以世界运作变化都是神的安排，
所以世界的运作和变化都是属于神的安排。
人的国度会强盛，会兴起，到最后会衰败，
人的国度会兴起，然后强盛，最后会衰败，
最后只有神的国度永存，
最后只有神的国度是永存的。
这里但以理书全部被表达的观念，
这是但以理书全部要表达的观念。
好，所以对咱来讲的教训，
对我们来说的教训，
就是咱今日要进行永远的国度。
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永远的国度。
咱今日暂时寄居在世界。
我们今天暂时寄居在世界。
神的百姓在世界各国拢有呢。
神的百姓在世界各国都有。
不管你伫倒一个国度。
不管你今天在哪个国度，
世界国家有一天会败坏，
世界上的国家有一天会败坏。
但是你若是真正属神的人，
但如果你真的是属神的人，
亲像但以理因同款，
就好像但以理他们一样，
你就应该怎样安怎来敬虔过日子啦。
你就应该要懂得如何进前的过日子。
这是但以理书要跟我们讲的全部的重点。
这是但以理书要告诉我们全部的重点。
如果加上他的时代背景，
如果加上他的时代背景，
他是犹大国亡国的时候，
他是犹大国亡国的时候，
这但以理跟他这三个朋友，这犹太人，
这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是犹太人，
无国家，
没有国家，
无什么背景，
没有什么背景，
哎，被抓到外国，
被别人抓到外国，
寄居在外国，
寄居在外国，
无人保护，
没有人保护，
因唯一的保护是神，
他们唯一的保护就是神，
因唯一的当可以靠得住的，就是因的信仰，
他们唯一他们可以靠得住的，就是他们的信仰。
外邦的国度风俗习惯很不好的，
外邦的国度风俗习惯是很不好的，
会给他们污染到，
会污染他们，
会让他们的信仰失败，
会让他们的信仰失败。
但是在但以理的身上，
但是在但以理的身上，
我们看到说他们安怎在这些异邦的文化和信仰中间安怎生存，
我们可以看他们如何在异邦的文化当中怎么样生存。
啊，这对咱来讲是足好的提醒。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提醒。
今日咱伫一个无同的信仰的这个世代中间，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世界里面，
真侪罪恶的观念，
有很多罪恶的观念，
一直影响着咱，
会一直影响我们。
你是随着潮流呢？
你是随着潮流呢？
还是讲要赢过这诱惑呢？
还是要赢过这些诱惑呢？
在但以理的身上，咱就学会到。
在但以理身上，我们学得到。
啊，这大概是整个但以理书要讲的。
这是整个但以理书所要说的。
以后所有的每章的重点，拢用这个做中心点。
以后每章说的重点，都是以这个当做中心。
你若这个重点你无把清楚，
如果这个中心你没有把握清楚，
不管你多一个故事外熟，
不论你哪个故事多熟，
你无抓到伊的中心点，
你都没有抓到他的中心点。
咱即摆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
我今晚大概讲一小部分。
我今天会讲了一部分，
都啊已经对全部做一个概论的介绍啊。
刚刚已经对整章整卷做了一个概论的介绍。
咱看第一章一十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归还交予伊。手，伊就将这器皿带到神那地，收入伊神的庙内，系在伊神的库中。嘿，这是上基本的背景。
这是最基本的背景。
第一章会使看作但以理书的引言。
第一章可以看为但以理书的引言。
哦，看到背景，
看到背景，
嘛看到但以理因这款青年拄到信仰的考验，
也看到但以理这样的青年遇到信仰的考验，
因的信仰。因的遭遇啊，当作今日咱信徒的参考。
他们的遭遇可以当作现在信徒的参考。
因为在这个异邦文化中间，
因为在一个异邦的文化当中，
因要安怎保守信仰？
他们要如何保守信仰？
而且个，因为因的表现和天顶的神的荣耀，
并且因为他们的表现，让天上的神得荣耀。
的保守讲起来是较消极啦。
得保守说起来是很消极的。
啊，在众人中间为神做见证，和神的荣耀，这是积极的表现。
而在众人当中，做见证，让神得荣耀，是比较积极的表现。
啊，这嘛是咱今日两方面所要追求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两方面所要追求的。
咱今日嘛希望咱得到保守。
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得到保守，
而且在世间为主发光，
并且在世上为主发光，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过着信徒的生活，
过着信徒的生活，
这就是咱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第一章大概显露这些问题，
所以第一章大概显露了这些问题。
啊，咱都要读的这两节啊，
而且我们刚刚读了这两节，
我先讲一个重点，就是讲神的主权。
我先说一个重点，就是神的主权，
跟我都要讲那个重点同款，
和我刚刚所提的那个重点是一样的。
世界各 度是神的支配，
世界的国度是神在支配，
神的做主，所以神有主管，
神在做主，所以他有主权。
但是神的行事常常超过我们意外，
但是神的形式常常是超乎我们的意料，
所以说是奇妙的，
所以我们说是奇妙的。
犹大国竟然亡国，
犹大国居然亡国。
但你的书出现的时候，这个版本犹大国已经亡国了，
在但以理书出现的时候，犹大国已经亡国了，
因为这里写这个背景，
因为这边已经写到这个背景。
我们大约知道三个年代，
我们大约可以知道三个年代，
主前606年，
主前606年，
过来597年，
再来597年，
过来586年，
再来586年。
这每大约啊经过10年啦，
这个每个期间大概都是经过了10年。
三遍巴比伦国攻打犹大国成功，
这就是三次巴比伦国攻打犹大国成功，
到最后将犹大国全部消灭，
最后将犹大国全部消灭。
所以我刚才说那三个年代，对，606, 597, 586，这样每后面经过10年。
所以从刚刚说的606，然后
每隔十年，
每隔十年，
这样比较好记，
这样比较好记，
反正差一年那没关系，
大概差个一年没有关系。
我们不是要做朴素，要跟考证的说一年绝对没有那个误差，不用这样，
我们不用像考据的说一年都不能有误差这样子。
我们重点是说稍微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大概要知道是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第一章出现就写这个背景，
所以第一章出现就写这个背景。
但是我们提出一个疑问，
但我们会提出一个疑问，
犹大国是神选民的国度，
犹大国是神选民的国度，
神怎么没有保护很平安呢？
为什么神不保护他们平安呢？
怎么可以温中说这个国家亡国去呢？
怎么会让这个国家亡国了呢？
这都让我们很难接受的，
这都让我们很难接受。
以前的犹太人也很难接受的，
以前的犹太人也是很难接受，
因为他们一定这样相信，
因为他们深深的认为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神的选民，
因有圣城耶路撒冷，
他们有圣城耶路撒冷，
也有圣殿，
也有圣殿，
更加安怎神也要纪念这些因素给他们保护平安。
再怎么说神都应该纪念这些因素来保护他们平安，
想不到说战争被打败，
对，没有想到战争居然打败了，
国家亡国，
国家亡国，
耶路撒冷城被破坏，
耶路撒冷城被破坏，
圣殿被破坏，
圣殿被破坏，
大行都没去啊，
什么都没了，
因才感觉吼真歹接受，
他们觉得很难接受，
其实问题很简单，
但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
虽然因是选民的国度啊，
虽然他们是选民的国度，
古约圣经看因一直拜偶像，
从旧约圣经开始看他们一直拜偶像，
列王时代，
在列王时代
一直到亡国中间，
一直到亡国期间
一直拜偶像，
一直拜偶像，
不遵守神的教训，
不遵守神的教训，
所以神就一直派先知给他们警告啦，
所以神一直派先知警告他们，
总是他们都听不懂，
但他们总是听不下去，
他们就是一直连着说国家安怎说神要带领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一定救我们的，
他们应该想说再怎么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要顾念我们，
神也要顾神自己的民族呢，
神最起码要顾他自己的面子，
那我说让神的选民的国家失败，
怎么会让自己选民的国家失败呢？
所以先知怎么警告他们就听不懂，
所以先知怎么样警告他们就听不下去，
其实在所罗门王去圣殿以后，
其实在所罗门王盖完圣殿之后，
在那奉献祈祷的时候，
在那边奉献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他回答吧，
神就回答他了，
你奉献我很悦纳，
你的奉献我很悦纳，
但是神给你警告，
但是我警告你，
只要你去拜偶像，神就让这些事情发生，
只要你去拜偶像的话，就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了，国家亡国，
国家亡国，
圣殿破坏，
圣殿被破坏，
神早就跟你说了，
神早就说了，
你不要说神的想说这样我神的没面子，
你不要想说神认为自己很没面子，
所以神允许这事情发生，
那就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是说犹大国被打败，
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说到犹大国被打败了，
甚至那些金门器皿都让人抢去了，
甚至圣殿里面的那些金银的器皿都被人家夺去，
宝贝都让人拿
去，这些宝贝都被别人拿走了，
耶路撒冷城也被破坏，
耶路撒冷城被破坏，
所以才有后来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
所以才有后来的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
重建圣城，重建圣殿，
重建圣城，重建圣殿，
因为这些都被破坏，
因为这些都被破坏了，
而且他们很多那些优秀的人都被抓到国外去，
并且他们优秀的人都被抓到国外去，
这称作被掳，
这称为被掳的。
被掳期间大概七十年。
被掳期间大概七十年。
国家无去啊，圣殿无去啊。
国家不见，圣殿不见。
啊，咱拄仔咧读这个第一节啊。
刚刚我们在读的第一节，哦，
只讲犹大王约押金的在位第三年，巴比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犹大王约押金在位第三年，巴比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都围起来。
第一节的描写，好，咱看到讲尼布甲尼撒是安尼率兵来进攻，甲城包围的。
在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带整个军队把城都包围起来了。
第一节第一节是安尼写的，
在第一节这样写。
安尼看是这个王是主动的呢。
那看起来这个国王是很主动的，
是伊的力量咧进攻的，
是他的力量要进攻的，
是伊打败犹大国的，
是他打败犹大国的。
但是咱个注意第二章呢。
但是我们看第二节，
主将犹大王并下面一挂交予伊的手呢。
但后面说主将后面这些东西交在他的手里，
这主是指着神呐。
这个主是指的神，
虽然。你不管你上来进攻啊，
虽然你不讲你上王进攻，
嘿，加工的这个关键的是第二节讲神安尼温准了，
但第二节说到的关键是神允许他们这样做，
所以当何人呢得势啊呢，
所以让他可以得势，
和对方得胜，
让对方得胜，
甚至把这啊在啊神殿中的器皿哈，拢抢去啊呢，
甚至可以将神殿中的器皿都夺去，
甚至提起。伊的神的啊，偶像庙迄个仓库来对，
甚至拿到偶像的庙的仓库里面。
咱这样接下来，看到一个主权的问题。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主权的问题。
第一则是用人的眼光看的啦。
第一节是以人的眼光去看。
这个王足厉害，
这个国王很厉害。
伊是巴比伦国，
他是巴比伦国，
甚至伊建设一个足强盛的国家。
甚至他可以建设一个很强的国家，
超级的强国，
超级的强国。
啊，这个国家安尼足尊贵的，
这个国家很尊贵。
后边的形容哦，足尊贵耶。
后面形容是很尊贵的。
耶稣像也表现拢足高尚诶。
他的思想、他的表现都是很高尚的。哦、
啊，但是第二章呢，就是对信仰的立场看的啦。
但第二节是从信仰的立场来看。
你若用人的眼光看无啦，
你用人的眼光是看不懂的。
用人的眼光跟他讲，哦，这里巴比伦足厉害呐，你啊。
用人的眼光只会认为这巴比伦实在是很厉害。
那看到神呢？
怎么会看到神呢？
看不到了，
看不到的。
所以第二节是用信仰的立场落下的。
所以第二节是以信仰的角度下去写的。
作者就了解，
作者就了解。
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一旦你将你得势啊？
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可以得势？
因为犹大国败坏啊！
因为犹大国败坏，
得罪神，
得罪神，
所以神温准，
所以神允许。
虽然这个结果吼，足歹看。
虽然这个结果很难看，
但是神都甘愿安尼。
但神就宁愿这样。
哎，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互相效力。
经过因安尼被打败，被掳到国外。
经过他们被打败，被掳到外国去。
被掳是经过七十年啦。
被掳经过了七十年。
后来因回来故乡。
后来他们回来故乡。
犹太人唔敢去拜偶像。
犹太人不敢再拜偶像。
几百年列王时代，几百年改不掉的坏习惯。
列王时代几百年的这个坏习惯，
咱来读起的历代志上下。
如果我们读过历代志上下，
犹太人建国安尼大约五百年啦。
犹太人建国大概五百年。
头前扫罗、大卫、孙王安尼一百二十年扣掉。
前面扫罗、大卫到所罗门在几百年扣掉。
一百二十年哈。
一百二十年。
后边差不多四百年哈，拜偶像改不掉。
在后面的四百年是一直拜偶像是改不掉。
安尼经过这个惨痛被掳的教训，
经过这个惨痛被掳的教训，
安尼拜偶像改掉，
这拜偶像的坏习惯就改掉了。
这就是神，这里安尼足伤痛、伤痛的这个作用啦。
这是一个神很伤痛的一个作用。
甘愿让你的国家亡国，
宁愿让你的国家亡国。
人存在，
人存在，
信用存在，
信仰存在，
佮回归到神的头前，
再回归到神面前，
安尼。有信仰就有希望，
这样有信仰就有希望。
所以咱家看但尼书因无国家，
所以看但尼书他们是没有国家的人。
这是另外一个形态信仰啊，
这是另外一个形态的信仰。
无国家，无圣殿，
没有国家，没有圣殿，
袂当自由敬拜神，
不可以自由的敬拜神。
在迄款场面，要安怎维持信仰？
在这样的场面，如何维持信仰？
迄以后，咱会当有机会再过来讲。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说。
因为把世信徒埋拄着啊，
因为末世的信徒一样会遇到。
若拄着信仰逼迫的时阵。
遇到信仰逼迫的时候，
凡是会等不起呀，
也许是会堂不见了，
凡是无宗教自由啊，
也许没有宗教自由，
凡是无圣经通读啊，
也许没有圣经可以念了。
你的信仰要安怎维持呢？
你的信仰要怎么维持呢？
那就是但以理书你给他暗示的重点。
这就是但以理书要暗示我们的重点。
但是因有给我们表现因安怎生存，
但是他有表明他们怎么样生存的。
他也是基督，
他们也是祷告，
也是读圣经，
也是读圣经，
也是过着团契生活，
也是过着团契的生活，
用另外一个方式出现，
以另外一个方式呈现，
变作化整为零啊，
化整为零啊，
这是另外一个题外话了哈。啊，咱咱伫这个头前这两节，咱就看到啊，
在前面这两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虽然你王遐尼强盛啊，
虽然你的王那么强盛，
后边在咧点这个重点，暗示这个重点，
但后面点出了这个重点，
神的支配。
是神在支配的。
虽然你抢去圣殿的那些财宝，
因为你抢去了圣殿这些财宝，
这是神有允准的，
这是神允许的。
神有伊更加更远大的一个计划，
神有他比较远大的一个计划。
咱家想讲，那无这边吼，你不敢的是抢去这圣殿的器皿啊。
我们想说，如果这次你不讲的上没有抢去圣殿的器皿，
犹大国亡国啊，
有大国亡国，
这金文财宝没。落在些人厝内，唔知影咧。
这些金银财宝落到谁的家都不知道。
你以后要对倒找，唔知。
那以后要从哪里拿回来都不晓得。
但是咱那后边读《以斯拉记》，
到我们以后如果读到《以斯拉记》，
等因经过被掳七十年，要回来重建圣殿的时阵，
当他们经历过被掳七十年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
那阵古列王下命令，
那时候古列王下了命令，
那嘛是神感动这个王的，
这也是神感动那个国王。
这个古列王还未出世。
这个古列王还没有出生，
圣经的预言这个王叫做古列，
圣经就预言有一个国王叫做古列，
以后会做什么代志？
他以后会做什么事情？
有影，这个王出现了，
后来这个国王就出现了，
伊足仁慈的，
他很仁慈，
就那温准犹太人登去故乡，
就允许犹太人回去故乡，
重建圣殿，
重建圣殿，
阿哥甲以前尼布甲尼撒所抢来这圣殿来对这器皿吼，哎，佮好因炸登去。
还将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抢从圣殿抢回来的器皿，将他们全部带回去。
尼布甲尼撒这个人吼，较尊贵啦，伊这个人个性较高尚。
这个古列王这个人，
尼布甲尼撒王
这个人的个性比较尊贵。
伊抢去吼，伊无恶被佮破坏这圣殿的器皿。
他抢过去之后，没有随便破坏这个器皿。
伊上最是佮下伫伊家己神的殿的仓库来对。
他最多也只是放在自己神殿里面的仓库里面，
当作伊的战利品来呢。
当做自己的战利品而已。
但是咱若读到迄个五章迄个伯沙撒王的时阵，
那如果我们读到五章那个伯沙撒王的时候，
伊就提这器皿出来饮酒咧，俄罗斯偶像啊啦。
他就将这个器皿拿出来喝酒，然后赞美自己的偶像。
表现程度无同款，
这个表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尼布甲尼撒把迄器皿抢来以后，就那个收藏起来。
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将这些器皿抢来之后，只是把它收起来而已。
咱来用一个较远大眼光甲看。
我们用一个比较远大的眼光去看他，
等于讲吼，是神委托伊来照顾的啦。
就是神委托他来帮忙照顾的。
但阿要重建圣殿时，遐物件阁全部归还。
等要重建圣殿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是要归回的，
全部提回来，
要全部都拿回来。
所以这是虽然是人咧抢来抢去，其实神底下安排。
虽然看起来是人抢来抢去，但是是神的安排。
神的主权吼，足伟大。
神的主权是很伟大的。
啊，伊有一挂代志咧，咱。看未到遐，
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所在，咱先讲的第一段这个所在。
所以在这边，我们先讲到第一段这个地方。
我过来剩的时间，我过来讲一件。
在剩下的时间，我要再讲第二件事情。
一章的第九节，
看到第一章第九节。
这感官是甲神有讲神的迄个保守啦。
这里一样讲到了神的保守。
我要讲神的保守，还是讲神的看顾？
我要讲的是神的看顾。
啊，这针对。但以理来讲，
是针对但以理来说的。
第九十讲，神和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讲：我惊我的主我的王已经派定恁的阴息，假使伊看到恁的面貌比恁刚刚回少年人较消散，安怎好呢？这样恁就和我的头在王遐难保，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伊有一个计划。
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有个计划，
就是讲被伊打败国家，
被他打败的国家，
伊拢对迄各国的迄个贵族中间，拣迄优秀的青年出来，
从各国贵胄当中拣选优秀的那个人出来
啊，然后要跟训练，
之后再来训练他们。
这有两大作用，
这个有两个作用。
那些国家被他打败，
这些国家已经被他打败了，
亡国啊，
亡国了。
他对那些贵族中间优秀青年，各种选调出来。
他把那些贵胄当中的优秀青年都选召出来，
避免那些国家又复国了，
避免那些国家又复国。
下一代优秀青年总无去啊，
他下一代的优秀青年全部不见
了。你要复国足困难。
要复国是很困难的。
第二点对自己有好处。
第二点对他们自己有好处。
我吸收各国的人才。
我吸收了各国的人才。
然后我好好训练。
之后我好好的训练。
不然要得人才。
不只是得了人才。
吸收各地人才。
而且是吸收了各地的人才。
这是一个地理的一个政策。
这是一个地理上的政策。
治理上。
治理上的政策。
所以这个王有一个地理的一个雄才大略，这样足足英明的。
所以这个国王有治理上的雄才大略，是英明。
用人的立场来讲，
以人的立场来说，
一直在吸收跟找人才，
他一直在吸收，一直在寻找人才。
所以这些青年都叫我来，
所以这些青年都被吸引过来。
他很重视这些青年的训练，
他很重视青年的训练。
有一个机构跟学校一样，
有一个机构就好像是学校一样，
给他们三年的训练，
给他们三年训练的时间。
这三年他很重视的。
这三年他很重视，
重视到什么程度？
重视到什么程度？
入来时阵吼，还条件爱足好诶。
进来的时候条件就要很好。
咱伊们就无个详细讲，这五个条件，第四节遐五个条件。
这第四节提到这五个条件，
所以资格足好诶。
所以资格是很好的。
然后三年中间，可以呢饮食足好诶。
在三年当中，他们饮食很好。
王家己也食咩啊？
王自己吃的食物。
也饮食啊，
他自己的饮食，
弄大刚分一份给因呢，
是每天分了一份给那些人，
所以差不多讲，这些青年跟王这些是同款，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青年人吃的东西和王是一样的。
所以他对这些青年是足期待，
所以他对这些青年人是很期待。
但是虽然是出于安尼这样的关心嘛，
虽然是出于这样的关心，
对等于来讲，因有一个困扰。
对等于来说，他们有一个困扰，
因是犹太人，
他们是犹太人，
王的食物。因是不是拢会当吃呢？
这国王的东西，他们是不是都可以吃呢？
有两种较大的可能性。
有两种比较大的可能性。
王的食物有两家会拜给偶像。
王的食物可能拜过偶像，
这是一般人的猜测。
这是我们一般的猜测。
第二种，犹太人的食物有迄个洁净甲无洁净的注意的所在。
第二点是犹太人吃的东西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
但是巴比伦人无一定安尼啊。
但巴比伦不一定有这样做。
所以王给他们的食物有可能犹太人认为这是不洁净的，
所以王给他们食物可能犹太人会认为这不洁净的。
这两点是对信用来考虑的，
这两点是从信仰上去考虑的。
所以但尼利他们不爱吃王的食物，
所以但尼利不吃王的东西。
当然他要去交涉，
当然他要去交涉，
他要找一个负责的人，
他要去找负责的人。
第一个就是太监长，
第一个就是太监长。
这部分我们已经不讲过了，
这部分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所以我不再重复。
所以我不再重复说。
以前我讲的重点，
之前我说的重点
是但尼利吼，因的表现的态度啦。
是但尼利他们表现的态度，
不是消极的安尼，就那败家啦。
不是消极的就不吃了，
是讲安尼去革命大吵大闹安尼，
或者是发脾气大吵大闹的。
因足礼貌的，
他们很礼貌的。
有道理人跟人沟通就是足礼貌的，足风度的。
有道理的人和别人交通就是非常的有礼貌，
所以他这样很有风度，
所以他很有风度。
去找太监长交涉，
他去找太监长交涉。
我现在要说这个结果，
我今天要讲这个结果，
不是说但尼利多会交涉啦，
不是但尼利多会交涉。
他的方式当然可取，
他的方式当然是可取的。
我们刚刚跳到第九节，
我们刚特别读了第九节，
第九节说神给但尼利安怎安怎。
他说到神使但尼利在太监长怎么样怎么样，
让他在这个太监长头前蒙恩惠呢，
让他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
是神安排的呢，
是神安排的，
神让这个太监长这样这么欢喜接纳但尼利，
是神让太监长这么高兴的接纳但尼利。
当然接纳不代表说他同意但尼利的要求啦，
当然接纳不代表他会同意但尼利的要求。
这个第九节有两句话这样形容，
在第九节有两句话是这样形容：
神哦，但尼利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神，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
蒙恩惠，
蒙恩惠。
第二就是受怜悯，
第二点是受怜悯。
蒙恩惠表示讲吼，太监长安尼对但以理安尼足，会当用一个真仁慈的心吼去甲对待啦。
蒙恩惠就是太监长对于但以理可以用很仁慈的心去对待他。
下面讲受怜悯哦，表示讲我足同情你嘅安尼。
而后面说的受怜悯是说他很同情他，
足深嘅同情伊嘅立场啦，
是深深同情他的立场。
所以咱安尼看开吼，太监长对但以理用这几个人吼足欣赏嘅。
所以这样看起来，太监长对但以理和他这个朋友很欣赏。
哦，咱要讲的是这个所在。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部分。
神和太监长有这个反应啦。
神使太监长有这样的反应。哦，
但是伊唔敢答应啊！
但是他不敢答应。
伊表明伊嘅困难。
他表明了他的困难。
王将这个责任交予伊啊！
国王将这个责任交给他。
照顾这青年的责任哦，拢伫伊手中啊！
照顾青年的责任在他的手上。
伊惊讲，等你，等你，你若无食，王会食咩啊？
他担心，但你如果没有吃王的食物，
安尼拢安尼身体哦，散去哦，安尼伊要负责任啦。
如果身体消瘦的话，他要负责任。
伊唔敢答应，
所以他是不敢答应的。
你啊，等你，你再过去找迄个微班呐、啊。
后来但以理又去
找那个委办，
找那个委办。
十一节讲一个委办，
这十一节说了一个委办，
应该是太监长下面所派直接负责迄个工作人员，
应该是太监长下面负责直接办理这个事情的人员。
伊个该交涉，
他又和他交涉，
讲、你甲阮试十天看卖呀。
他说你试试看十天就好，
十天无虾米为难，
反正十天没有什么困难的，
所以委办同意，
所以委办就同意了，
十天如此呀。
十天下去试试看。
假素菜啉白水安尼，
吃素菜又喝白开水。
结果哎，但你哩因这四个人吼，拢安尼啊，我肥肥白白安尼。
就但你和他的朋友就白白胖胖的。
吃卡白个个安尼啊，愈肥愈白安尼。
这个吃的比较不好，但是还是白白胖胖的。
安尼对方担忧无问题呀嘛。
对，对方担心的问题是解决了。
所以准啊，同意安尼因这四个唔免吃迄王的食物。
所以就答应他们四个人不用吃王的食物。
其实这个神的安排，
其实这个是神的安排。
咱都是用第九十天的里面来看。
刚刚我们是用第九节那个层面来看。
伊甲人相处，
他和别人相处，
对方安尼这么欢喜，这么同情，这么接纳伊。
对方很高兴又很同情的去接纳他。
我连你讲，除了但以理因的表现真可取以外，
我想除了但以理他们表现很可取之外，
神的该帮助，
神在帮助他们，
感动对方，
感动了对方。
咱最后再讲一个，
最后我们要来说一个
十七章
十七节。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因为文理和文相，赐予因聪明知识，但你哩阁明白各因为异象甲梦雕，吼、哦，下面先了啦哈。十七节讲，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因为文理和文相，赐予因聪明，吼、哦，神伫各因为文理顶面啦。
就是说，神在各样的文字上面，
因这青年吼、哦，一开始就爱足聪明诶。
这青年是一开始就已经很聪明了。
第四则是因为立合的资格，
在第四节提到他们入学的资格，
足聪明啊，
是已经很聪明了，
而且已经安尼明白足侪学问啦，
而且已经明白很多的学问。
啊，今嘛这三年是特别吼、哦，接受加勒底的文理甲言语啊。
然后他们又特别的接受加勒底的文字和言语。
有人对这加勒底吼做一个补充啦，
有人对于这加勒底做了一个补充，
巴比伦国的古早的这里、个。这里一种文化啦，
这巴比伦国之前比较古早的一个文化
啊，有诶，偏向讲，较偏向因诶迄个因诶哲士，还是因诶遐术数诶学问呐。
有的人偏向认为他们是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思想的文化哦。
啊，但是因但以理呢爱学诶啊，
这但以理是要学的，
可能是加勒底诶文化，
可能是加勒底的文化
文理
文字
科学
科学啊、
哦，咱这里。十七十七的学问吼，还是啊智慧哈，有会翻作科学。
这个十七节的文字和学问，有的人翻成科学。
哦，啊个后边的部分，
还有后面的部分。
哦，下一异象啦，梦雕啦，
还有那些异象，那些梦招。
有的是宫廷的礼仪啦，
有的是宫廷的礼仪。
有的是因的一般的学问啦，
有的是他们一般的学问。
啊，冇可能到因的偶像的知识。
还有牵着他们偶像的知识哦，
这爱全部爱学啦，
这全部都是要学的啊、哦。
但是假讲哦，神吼，但你哩这四个少年人吼，拢会当明白啦。
但这里说，神让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可以明白，
而这爱异邦的文化家，这爱宗教的代志呀，
学异邦的文化还有宗教的事情，
不代表讲因拢全部拢接受啦，
并不代表他们会全部接受。
但是因会晓诶，
但他们是学的会，
因知呀，
他们知道，
蛮晓分辨，
也可以分别。
但是伫因所学习的部分啦，
但他们在学习的部分，
神拢会呢学得较好诶，
神都让他们学习的很好。哦，
本身足聪明，
本身就很聪明了。
神阁予因学得较好诶，
神又让他们学得很好。
所以到最后时间到，王爱家己亲自落考试。
所以到后来时间到了，国王亲自考试。
最后发现讲，但你哩因即几个吼，二十则讲吼，赢过全国遐个人呐。
在二十节说，他们胜过全国的那些人。哦，
通过嘅术数甲用法术咧哦，拢赢过十倍啊。
比通国的术士还有法术的胜过十倍。
所以，尽管因学的唔那干那普通文化嘛，包括因遐有关遐宗教礼仪啊，介遐邪术的知识，因拢知呀。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学的不是只有普通的事情，连宗教的礼仪，还有一些邪术，他们都知道。
但是，神给因的智慧安尼足充足的。
但是，神让他们的智慧十分充足。
我以上安尼做一个结论啦。
以上我做一个结论。
我今晚尽量集中在这部分。
今晚我集中在这个部分。
头前做。全部十二章的一个概论的介绍，
一开始做整卷十二章的一个介绍，
然后用神的主权做重点，
再以神的主权当作重点，
看神允准这个国家做过这款代志，
看神允许这个国家遭遇这样的事情。
但是等你哩因这款人伫外邦的生活，
但代理这样的人在外邦生活，
看起来拢处处被人限制掉诶。
看起来是处处被人家限制住了，
但是神一直跟他们同在。
但是神一直和他们同在。
只要他们相信神，
只要他们相信神，
神一直都活在他们的心中。
神一直都活在他们心中。
因为神是灵，本来就是永远活着的呀。
因为神是灵，本来就是永远
活着的。只要他们存着信心，
只要他们存着信心，
这样这个功效，神的灵力的功效就出现。
这神能力的功效就会出现。
那你嘛有一个题目就是信心的见证人。
我们今晚的题目是信心的见证人。
那不是刚刚讲但你因为消极的敌心比神保守那样。
我们不是要讲但你他们消极的被神保守而已。
这个讲吼，但你伫这款外邦国家，最后是安怎为神做见证？
我们要强调的是，但你在这样外邦的国家是如何为神做见证？
不被消灭，搁得到荣耀。
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荣耀。
有人安尼讲一句话啦。
有人说了一句话：
神温尊吼，犹大国被打败。
神允许犹大国被打败，哦，
这个国家不去啊，
这个国家不见了。
但是因为安尼，但以理被送了去巴比伦国王的核心来对。
但因为这样，但以理这些人被送到巴比伦国王的核心里面。
巴比伦国是当代超级的强国。
巴比伦是当时超级的强国。
伊煞进入这个核心中间，
他们反而有机会进入核心当中。
在王的身躯边，
在国王身边，
为神做见证，
为神做见证，
这就是足意外。
这就是很意外的，
这个有信心的见证人，
这就是信心的见证人。
所以但以理书有一个方向，
所以但以理书有一个方向，
神的主权是说，还是说神的威荣啦，
这个神的主权或者说神的威荣，
能说足威严的荣耀啦，
很威严的荣耀，
要向那些犹太人以外的国度来宣告，
要向犹太人以外的国度宣告，
这就是普世救恩呐！
这就是普世的救恩，
让全世界人拢知道神的伟大，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神的伟大。
啊，咱今日就是普世救恩的时代。
那今天就是普世救恩的时代。
所以但以理的表现哦，就是咧，予咱一个参考。
所以但以理的表现，让我们做一个参考。
咱今晚就讲到这。
今晚说到这边。
以后啦，回去吼，有时间咱单一书吼，加看几遍啦。
以后有机会的话，回家的时候，单一书多看几次，
好印象，
这样比较有印象。
再来唱诗，
我们一起唱诗，
150首，
151首。